好，我们下面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好，这个神的同在呢，这我们常常讲，我下面的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赖建国老师，他的出埃及记的注释特别有一个很好的描述，我大部分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灵感啊，谢谢赖老师赖院长，当然这也是从林道亮院长他所特别提出来的啊，那我觉得也很重要。在讲到神的同在哈、啊，是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创世纪里面第二章伊甸园就好像是会幕或圣殿，是神跟人同在的地方，甚至有人说是第一个圣所啊，神跟人在这个地方会面。那神把人放在这里，要常常跟他在一起，因为整个世界好像都是神造的，人都要去管，但是好像伊甸园是他们这个神和人之间比较交汇的地方。当然我们也还是要想到说每个地方都是啊，如果我们有心的要与神同在。在第二个，以诺是与神同行是300年，这个是同行不是同在了哈、啊、那这比可能说是一样的意思，不过有不同的侧重点。创世纪5章22节，这里有几点哈、啊、这个不是天生就会的，我们是堕落的人，甚至就算是重生得救了更需要操练啊。我们与神的同在是操练，是行啊，这里当然是行走，但是我想也是实践。那以诺与神同在，而且生儿养女啊，就是与神同在，不是一天到晚读经祷告就与神同在，是在也不是过一个隐居遁世的生活，而是在最平常的生活中信靠顺服神。那与神同在也是顺，就是不是只是思想，而且有行动。啊，跟神的心、神的想法是一致的。那么与神同在呢，是恩典。对，我们想我们要付上代价，可是越讲付上代价，我们越要强调这是一个恩典，不是一个我们自己的功德。如果是功德，那都是恩典下来的功德，我们只有感谢主。好，然后神也与挪亚同在，使他成为一个义人，完全的人。哦，那很重要啊，因为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创世纪6章8节。如果我们没有看到他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又是一个功德主义了。挪亚能够是义人，当然他自己很努力很好，但是他的努力一切都是因为神给他恩典，哦，使他在那个时代成为义人和完全人，那是很难的，因为洪水的时代那些人都非常的堕落罪恶。我们讲到旧约里面、新约里面一些神同在的重要的人物，神跟亚伯拉罕同在啊，这个在创世纪18章22节还有19章27节很生动的说，亚伯拉罕是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做一个堵破口的人。这个在以西结书22章30节那里有讲，堵破口就是为人祷告，他为罗德所住的那个索多玛在那里祷告啊。那他也在那里祷告，他也看到那个地方被火焚烧了。那亚伯拉罕一生他都是有支搭帐篷在各个地方走来走去，然后都是有祭坛。帐篷表示他不以地上的事为念，总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可以生根的家。那么祭坛呢，就是他以神为念啊，神跟他同在。神也跟以撒同在。那么那倒是第一次圣经讲到说神主动对人说我会与你同在，创世纪26章3节。那以撒是一个比较弱的人，我们讲过，但是因为神的同在，他就克服了各样的困难，而且相当的顺利。神跟雅各也同在啊，这很重要，就是雅各其实不怎么认识神，也不渴慕神的同在，但是神就拣选他，那么应许他怎么去会更祝福的回来，这创世纪28章15节。后来回来的时候，他真的是在创世纪31章3节42节经历到这丰富。晚年因为饥荒再要去的时候，神也应许在创世纪46章4节说你要进到一个地方能够安享天年啊。雅各哈一生是大腿的筋和杖啊，大腿的筋是神管教他的那个记号，这创世纪32章就是他在亚伯渡口的事。杖呢，他把神当作这个祝福的抓住不可放掉的一个东西啊，创世纪47章31节。 那神与约瑟同在，那不管他在什么情形下，神都带领他。在创世纪三十九章特别讲神与约瑟同在，但是那个同在真的好多的艰难哦，包括人对他的引诱，波提法的妻子，以及委屈，不断的委屈。那诗篇105篇19节讲是神的话在试炼他。在约瑟生活里面他并没有听过神的话，起码创世纪没有记载，但我们相信他的梦就是神对他说话，那个话试炼他。那么话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那个话因为他讲出那话让他遭到好大的祸患，他一生祸患就从那里来，可是这个话最后真的实现了，让他成为一个极美好的一个见证，很高贵的品格。那神与摩西同在，这我们也可以分得细一点，在出埃及三章十二节，他在荆棘里面蒙召，他可以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叫以色列人可以侍奉神，跟神在一起。那么在出埃及十三章二十二节有云柱火柱，那象征神白天晚上都引导他们，当然也是一种警告，不要偏离，因为云柱火柱也有它恐怖的地方。我常常想到那云柱有点像龙卷风的那个形状，是恐怖。那云柱火柱对在红海边杀了埃及人也是，或者让埃及人害怕也是证实，这既是一个光，但是也是一个叫人害怕的东西。在出埃及记十九章，在西乃山的立约再一次显示神的同在。西乃山好像也跟伊甸园一样是一个暂时的圣所，那么神在这里接受以色列跟成为他的儿女，而且敬拜他。建会幕的这一段就是出埃及记25章，会幕是可以移动的圣所，那表示以色列不管哪里去神都会跟他们同行，也是再一次接受他们的敬拜。那会幕有的时候或者是应该是常常有上帝的荣耀的光显在当中，那表示神跟他们在一起。那在金牛犊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得罪了神，那么失去了神的同在，摩西再求神就再给他们，这是在出埃及记32章是金牛犊，33章34章是摩西的求。摩西死了以后神与约书亚同在，让他能够征服，那么征服那个迦南地后来神也与撒母耳同在，结果就是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那么撒母耳这里也跟摩西很像，说的话不会落空，那也有点像耶稣说的，耶稣的情形，他讲的话有权柄会实现，一句都不落空。我们讲常常是落空的，开空头支票，而自己有的时候也不信。神与大卫同在，让他做事非常精明，得人爱戴，那这个在撒母耳记上16章18章都有讲。那当然神同在，他做事精明得人爱戴，也惹人的记恨也有很多的祸患我们不是为了好处才求神的同在，我们就知道神同在就是最大的好处，我们也不因为神同在会带来别人给我们的攻击或者一些艰难，我们知道那个我们轻看那些艰难，我们看神同在给我们丰富的恩典。神也与西西家同在，这是列王记下18章第7节让他的征战得到胜利，让他很多的内忧外患或者碰到的国内的父亲所留下的烂摊子他都可以解决。神与耶利米也是同在那耶利米可真是很辛苦他所传讲的信息都没有人相信，那么但是神与他同在使他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也就是别人打不倒他，虽然被所有人弃绝但打不倒他，他还是把信息传出来。耶利米常常也是有非常多基督的那个特质那到新约的时候，那耶稣的降世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好叫神的同在这是马太福音天使第一章第一章最后一章都讲，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的名字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有罪恶我们不能跟神在一起，耶稣既洁净了我们的罪恶，又跟我们这些被他洁净的圣洁的人在一起。那在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就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7章14节 童女怀孕哈，给他起名叫做耶稣。不过这个不管是在马太福音开始或在最后哈，都只有说起名叫耶稣，但是没有叫他以马内利过。那意思就是说，真的是以马内利神同在，那是需要这些门徒去完成这个大使命的，去牧羊，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去宣教，使万民做门徒，要教导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神就同在一直到世界末了。那门徒其实自己也有这样的情形，那马可福音三章十四节，耶稣差遣，耶稣呼召门徒，就是要他们常常和自己同在，又要离开自己去传道，离开去传道其实就是同在。那个道成肉身，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那个道成肉身，那个住在我们中间，住就是支搭帐篷，就好像在旧约的时候神的荣光临到会幕里面一样。好，那我们在新天新地里面，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五节，在神国勇士里面，我们得到神永远在一起哈，那神的同在，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做他们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这其实就是神跟人立约，要人在约中成为他最亲密的儿女妻子。那神的同在在最后就是不再有任何的痛苦死亡，就好像在出埃及这里，过去的所有的痛苦，在埃及的痛苦通通都要通通都要被忘记了，只有一切的美好。好，不过神的同在，圣经也有讲，我们可能失去的啊。那你看创世纪三章，我们因为不听神的话，始祖不听神话，被赶出伊甸园了。会幕呢，也曾经停工过啊。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到三十四章，那在爱城的时候，他们打败了。约书亚记第七章，神说你们不把那当灭之物除掉，我不再跟你们在一起了。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约柜也被非利士人掳走了，因为以色列人心不在上帝，所以上帝同在也就离开了。那事实上到以西结书八到十一章，那是讲的最生动的，就是上帝离开了以色列了。以加伯就是比较早的时候，撒母耳记上以利的媳妇替他的儿子取的名字也是这个，就是神的荣耀离开了。那这里就讲到神同在这个条件，当然都是神的恩典了。但是我们讲在这神的恩典、神的拣选之下，那个被拣选蒙恩的人应该有的反应，就是遵行主的道，遵行主的道，在他的话语上要刚强壮胆，昼夜思想，谨守遵行，神就同在。这不是功德，因为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约书亚记第一章七到九节，要做圣洁的国度，要圣洁啊！如果非圣洁，没有人能见神啊。利未记十一章四十五节，然后要注重教导，我们要让圣灵，要让神的话来教我们，我们也去教别人。这个教不只是知识上的灌输，真是心灵上的心意更新变化啊。那这里就想到心灵和生活上的，就是真的是要舍己啊，要爱弟兄姐妹。约翰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还有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二十三节都是。那这个相爱呢，又有像我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所造成的，就是神的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十九、二十节就是啊，要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我就在他们当中。好，那么，好，我们想讲到神的同在，我们就提到这里哈，我们回到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的下半句，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怎么能办到这样的事呢？神说我跟你在一起就好了啊。那我们知道神的同在是这么宝贵，不过一切都要靠十字架，甚至神的同在也可以舍掉哈。在腓立比书，保罗就说了，我是实在愿意离世与基督同在，这是好得无比，但是呢跟神同在最好，我还是愿意背十字架在世上多活一下。你看 真的信主爱主人根本不稀罕活着，活是一个重担，是一个十字架呀，死了到主那里才好。我们如果有这样信心，我们这才活得不会被魔鬼勒索，才勇敢，才美好，才会给人家祝福，要不然自私的不得了。我真的是愿意跟主在一起，但是如果神要我背十字架，在世上能够更多教导你，那我就两个好都好，我选一个比较不好的，就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来帮助你们，让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好，那摩西要有神的同在，也是他要有好多的艰难，他现在要舍掉他自己，他要赶去跟法老讲，赶去跟以色列人讲，那神一定会让他把百姓带出来的。我是什么人，我能做这件事，耶和华所提出来的真是好奇妙。那个我能，就有点像基甸说的，那你给我个证据，给我个证据我就去做。耶和华说，你做完了就是证据。这好像不是证据嘛，做完了哪是什么证据，可是这是最好的证据，就是如果你要确定我打发你去一定能成功，你要一个证据，那其实说起来就是我的话。你有信心接受我的话，那就是证据了。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全这样的事情。所以证据啊，等你们出了埃及再给你。出了埃及当然就不要证据了嘛。我真的是你差遣的吗？各位，我们要一定要等到天上才说啊，我知道我是被神差遣的，我的上帝是真的吗？当然我们只有到天上我们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那个 certainty 啊。但是如果有信心，我们现在就因着神的话，我们就相信了，你说我就相信了，一定能成就。各位，这真是很不容易，因为这是比登天还难的一件事。我们说是跟法老讲是与虎谋皮啊，跟以色列讲我不知道要怎么形容了，也是跟一群绝望的人讲有盼望啊。跟法老讲是法老绝对不会放掉，跟以色列讲以色列绝对不会相信的。但神会克服以色列的困难，也会克服法老的困难，最重要他能克服摩西心里的障碍。我们感谢主，摩西真是有信心，在一番厮杀讨论之后他就顺服了。真的以后这一辈子几乎除了最后在米利巴水的时候动摇了，再没有动摇了。求主给我们这么坚定的信心，你们一定会出来，会在这山上侍奉我。那这也是很重要的话，神救我们不是叫我们去吃喝玩乐的。好，我们常常想到啊，神救我们脱离各样的苦难罪恶的担子啊，解救我们经济还有生活，当然最重要是罪，一切的问题是没有错。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想到说就是很舒服的话，那不对的。我们是换一个人来服侍，换一个人来侍奉，换一个神来侍奉啊，是真神，其他都假的。哎呦，以色列人听这句话可能会很害怕。哎呦，我们侍奉法老侍奉400年已经累死了，现在又要侍奉。是，亲爱弟兄姐妹，我们要得自由，自由不要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我们得到自由是要我们更多的来服侍我们的上帝，而且要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上帝，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这个在彼得后书的第二章哈。就讲到说有些人引诱别人得自由，却做了败坏的奴隶。但是我们呢不是做了败坏的奴隶，我们继续做服侍主，我们做主的奴仆，因此得以自由。侍奉主就是敬拜主，就是把主当作主。主不需要我们的侍奉，主不需要我们打洗脚水，主不需要我们为他煮饭，主不需要我们伺候他，好像他是要我们推他轮椅一样。刚好相反，主侍奉我们，这个在使徒行传17章保罗在雅典已经讲过，他把生命气息动作赐给我们，他给我们，他服侍我们，他加给我们一切我们没有的，可是却是需要的。但是神要我们侍奉他，其实就是侍奉我们的弟兄姐妹，把上帝让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自己真是尊主伟大，把上帝当作上帝，完全听他的话，在他的话语中彼此相爱，那就是服侍上帝了。因为真的上帝不需要我们服侍，可是当我们祷告，当我们传讲上帝的话的时候，当我们对上帝讲话的时候，真是出自内心的话，我们会成为一个好的工人，建造教会，建造自己，那就是最好的服侍上帝，那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我再一次说，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这个是其实所有的正统神学家都是，要不然是 implicitly， 要不然 explicitly， 就是间接的或直接的，明白的或者是不大明白的表达的一个观念。我们从奥古斯丁讲起吧，就是我们先信再明白。 或者现在最新的这个新这个最新的这个新改革中的认识论吧，里面讲到真的是我们还没有任何的证据的时候，而我们的五官在一个正确的运作之下的时候，我们接受信靠上帝，这是非常合理的，这是一个有 warranted 的有保证的一个信仰。这好像有点复杂，但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我们愿意信，我们就听，我们不是先要得到什么证据才去做，我们听了神的话就信，那证据就会在我们生活中显出来了。这个跟基甸的那个要证据然后再去做也没有冲突，因为基甸要证据的时候其实他已经有信心了，神已经给他信心了。我们记得愿我们向神要证据的时候知道那个证据就是我们听了神的话以后就会知道，愿意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信了神，这问题就能解决了，不是盲目的，我们真的相信这问题就可以解决。